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原定的平壤之行。据报呢，蓬佩奥此前收到了一封来自朝鲜高层的充斥着火药味的密信，认为访问不太可能成功。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同时呢，他也指责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缺乏合作，并且指出最好先解决中美贸易争端。西方媒体称，特朗普公开承认半岛无核谈判进展不顺是一个巨大的逆转。那么中美贸易鏖战之时，美朝外交是否在急剧的失守？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国是否举足轻重？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一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蔡健教授，蔡教授通过 Skype 在上海参加节目。蔡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员、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呢也是通过 Skype 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陈博士你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问问这个在美国的陈奎德博士啊，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美方呢取消了这个访问呢，究竟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呢，还是这个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呢？陈博士，
我想主要还是发出信号吧。当然，这个朝鲜方面的信件也是一个很显著的现在当下的因素。嗯，从这个角度上，你要说被迫，也不是说没有原因的。不过基本上是美国政府向朝鲜方面发出信号，表明朝鲜这一段时间关于在无核化的问题上，这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过后都没有什么进展，而且有些事情还包括延迟上，外交延迟上还有倒退，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前面6月12号这个美国和朝鲜这个峰会失败了，或者说起码说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想这是所有的观察人士都有共同的一个看法。所以美国这次是也发出这个信号的本身也是向朝鲜施压，就是说你如果是说这样下去的话，恐怕过去的那一套过去的对他强力施压的一系列的情势有可能重新出现，我想这是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
嗯哼，好的，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上海的蔡健教授，我想问您啊，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究竟是信号还是施压？那么还有呢，就是朝鲜为什么会在蓬佩奥出发之前发出了这么一封这个非常具有挑衅性的这个信件呢？蔡教授。
我同意刚才那个陈博士讲的，这应该是美国政府向朝鲜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嗯，
就表示对这个前期通过在6月份这个会谈之后啊。没有像美国预期的那样取得很大的进展呢，感到不满或者感到失望，所以取消了这样一次会谈。那就是说，像朝鲜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如果再不取得不像美国期待的那样取得进一步进展的话呢，有可能回复到原来的这个强硬的对抗的政策上面去。那么这个之所以朝鲜在这个时候说发出这样一个就是说国际社会发出一封密信嘛，表示这个不满，实际上双方对这个。在新加坡会谈之后取得的进展呢，都表示了不满。朝鲜在这个新加坡会谈之后呢，他们实际上是感到对这个协议是感到比较满意的，因为这个协议是破天荒的，就是说跟以前历届美国政府的立场都有所不同的，就是把那个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建立那个东盟永久和平机制放在了前面。第三点才是讲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就是美国提出了原来坚持的完全的 CBID 那个。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这两个词呢都没有体现，是提出了完全无核化，就体现了实际朝鲜的一种观点。最后一点才是那个象征性的说交还美军的遗骸等等。就这在朝鲜来看，他是取得一个很大的外交胜利的。但是他在他做了相应的那个让步之后，包括炸毁空气里的那个试验场，拆毁了导弹那个试验基地，并且送还了一部分美军遗骸之后。美国在这个建立新型美朝关系方面，特别是推进这个建立这个东北亚永久性和平机制方面，没有任何行动， 其实他们感到非常不满，就是说他们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一些让步，但是美国呢只是口头上做出了一种表态，但实际行动呢没有任何的那个实际行动，所以他们也感到这个失望。所以这是双方呢，就是他们的要求呢，实际是相差非常远的。这是这个取消这个，我认为是取消这个会谈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双方对这个结果都不满。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蔡教授。现在陈贵的博士，我想问你，就刚才两位呢都同意，就是美国在发出信号。那么事实上呢，两国对彼此在这个会谈之后的表现呢都不太满意。那我想问你，就朝鲜很明显的看起来，他就是希望呢美国能够来把这个暂时的停战协议转变成永久的这个和平协议，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但是如果是说这个获得永久的这个和平协议的话，对朝鲜和对美国来说，双方都有各自怎么样的这个利弊呢？
我想朝鲜当然他最首要的关切，尤其是金正恩先生，他最首要的关切是他的国家政权的安全，这是他第一后的关切，也就是说包括他个人的安全。所以说他认为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协议，例如四国美朝韩中四方，如果能够达成一个永久和平的协议，对他的政权安全来说就有了一个国际协议的相当强的一种保障，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权安全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他把这个放在第一位。而在美国看来呢，就是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整包括全球的安全问题，就是朝鲜的气核的问题是美国的首要关切，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当然利益上是有，或者说他们关切的重心，第一位的重心是有分歧的，是或者说不同的，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我想包括这中间当然我们后面恐怕要谈到，包括美国对这段时间以来朝鲜和中国的关系表示不满，他认为朝鲜的一系列的转向，就是说一系列的从那个当时和谈的结果后退，在美国看来是相当大的后退，包括言辞上，包括他在还在不停的做语气试验，后期的话他认为是这个后退是和中国相当有关的，而中国目前又正因为和美国在贸易上的纠纷是相当激烈的，所以美国看来在中国在中间起了作用，因此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双方的那个距离就比原来拉远了，这是双方的这个症结所在。
嗯，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蔡教授，我想问你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一方面是看到了，就是说呢，这个美国和朝鲜之间呢有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唇枪舌剑啊，这个你来我往，互相的都不满意对方的这个作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美国和朝鲜之间呢也通过这个联合国一个所谓叫纽约频道的这么一个渠道呢，互相之间是有一些互动。那么有具体讲的是特朗普和这个金正恩之间，那么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给人发出的一种好像不太统一的这个信号呢？或者本身说这个是统一的？
这两者我觉得并不矛盾，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的矛盾呢，是过去几十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就积累下来呢，持续了几十年，在短期的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像刚才陈教授也讲，陈博士讲了，两者的那个关切是完全不在一个点上。美国关注的首先是朝鲜的无核化，那么朝鲜最关注的是它的安全，就是要签订这个永久性的和平条约来保证它自身安全问题。就这两者的要求的相差是非常的远，所以他们这个矛盾呢是非常那个尖锐的。但这么双方这个矛盾发展到现在，并没有破裂，并没有再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也是跟各自的战略、跟各自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双方虽然有冲突、有斗争，但是也没有到破裂的时候，也不想真的得到战争，这第二次那个朝鲜战争。所以他们暗中呢仍是保持着密切的一种接触和沟通。这种秘密的接触和沟通，在过去从这个朝鲜核危机80年、上个世纪90年的爆发之后，就一直存在着。所以这个他们也一直试图通过这种政治手段或者外交手段来通过进行一些沟通，来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试图甚至解决这个矛盾。但只是因为这个矛盾呢是积累的太深厚，一时之间呢很难以，比如通过一些这些渠道秘密渠道的接触，或者甚至通过一次的首脑会谈就能够解决。这种 这种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呢是并不矛盾的，是应该是并行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吧。
嗯哼，好的，谢谢蔡教授。那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在美朝双方之间的这个外交舞台上的这个比拼呢，您觉得究竟是谁在占据一个主动权，是金正恩还是特朗普？
目前的情况看来，从他们发信看来，从短期看来，金正恩政府政权在频频的向美国表达一种他的不满，也就是说他是占据某种主动的表达不满的。但是实际上从长远的格局来看，从大的格局来看，从比较长期的格局来看，我觉得还是美国占据主动。因为从这个情势变化和川普总统当时同意到那个新加坡去参加这个高层会谈，实际上这本身是对朝鲜的某种让步，刚才大家也谈到了，是对给他的一种好处，而且过了以后而停止了美韩之间的军演等等，本身美国做了让步，这个朝鲜不应该不看到美国本身当时是做了相当大的让步，然后来取得了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而且协议还没有提那个所谓的可复查的等等的永久性的等等这样一个词汇都没有提，说明还是做了让步的。但是后来朝鲜的表现是令美国相当不满意的，我觉得这本身确实和整个的大势可能不能单纯孤立的从美韩两个国家美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的关系来看，而要从比较大的外交环境包括中国包括南海整个的互动来看，这个中间在美国认为在这段时间中国是做了相当主动的事情，因为后来和美国发生了相当强烈的激烈的那个贸易纠纷以后，中国恐怕对美国能够使出的一些牌并不多了，包括过去曾经要想联合欧洲联合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和美国贸易纠纷的国家来对付美国，后来都失效了，都不行了。所以朝鲜是他仅存的他认为还是相当有效的一张牌，所以在中间包括美国和朝鲜在新加坡会谈以后，后来朝鲜和中国之间又进行了高层会晤，包括有很多互动，我想这中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嗯哼，好，谢谢陈博生。蔡教授，我想问你啊，就是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国在其中的关系，等会儿我们也会继续的详细谈到啊。那么蔡教授，我现在想问你，就是说呢讲到美国对于朝鲜的态度，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其实是有两派，那么有一派呢就是像这个国安顾问波尔顿等呢，他们根本就反对美国去见这个朝鲜啊，但是以你在中国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你觉得美国在国内这两派的这个博弈，保守派和这个激进派，他们之间的谁正在占上风，以及未来这个趋势将会是怎么样的？蔡教授。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从特朗普宣布这个跟金正恩见面，并且达成了这样一个四点协议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特朗普就是强调的缓和，或者说缓和跟朝鲜的矛盾，缓和这种关系。是不是通过和平政治解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派呢占了上风？但是特朗普总统回到国内之后，直接就看到美国国内的舆论是向和倒的。美国国内的绝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是批判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对朝鲜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包括那个 CVID 只强调了一个完全的就完全 completely。那后面的另外两个词，美国一直强调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这两个词呢，就完全没提到。包括像蓬佩奥在访朝之前提到的是 PVID 就永久性的那个去核，这个更加不是永久性的，就他们对这个非常不满，所以他们从这个回国之后就对这个协议大加批判。所以实际上可以看到，从现在美国政治向后退，包括总统包括布尔顿等等不断的发出信息，就是说美国在朝鲜完全实行去核化之前，他们还要继续持续的实行那个极限施压的政策，也就是说坚持以前的那个制裁是不放松，一定要朝鲜首先做出更大的让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在逐渐的占有上风，这是目前半岛局势向和倒的，我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呢占了主流，占了上风的所导致的。
好的，蔡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刚才陈博士也谈到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我们刚才的这个记者也谈到，就是说有现在有一些报道说呢，习近平很快是要去朝鲜访问啊，有的说下星期，还有说是九月初，甚至也说了9月9号这个日子。但也有另外一部分说，这个访问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好时机啊。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习近平是否像人们所报道的这样，他去朝鲜访问，究竟去还是不去？这个其中有什么样的这个看点呢？
我觉得外界普遍推测习近平主席会去访问朝鲜，我觉得吴慧春认为中国害怕在这个半岛事务上被边缘化，特别是今年那个朝鲜主动要改善跟南方的关系，朝韩国的关系，主动见那个文在寅，然后要提出会见那个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们会背着中国做不利中国的交易，所以要积极的恢复中朝关系。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西方的许多推断有它的这种合理性的地方吧，但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来讲的话，中国中朝关系在去年或者前几年因为这个制裁的问题，因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呢，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低点，特别是去年中国支持了联合国最强有力的制裁之后，中朝关系可以说是趋于破裂，到了破裂的边缘，所以这对中朝两国来讲，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种状况不应该持续下去。所以这也是中国上半年特别3月份我们主动邀请金正恩访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重新恢复中朝之间遭到破坏的一种传统友谊。所以金正恩今年已经先后3次访问了中国，作为对等要回访，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在这个从习近平18大执政之后，从金正恩在金正日之后执政之后，这么几年我们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特别国家主席元首没有去访问过朝鲜，所以作为礼仪也好，作为其他方面考虑也好，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回访朝鲜是必须会一定会进行的。但是是不是在下个月那这个时机我个人呢不太同意，可能像刚才的一些的分析，我认为9月9号国庆节那个朝鲜建国70周年大庆的时候可能会去，因为但是我认为就是中国领导人不管是这个时候或者是美国总统，像刚才那个韩国教授分析的美国总统中间选举之后去，这个是一定要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消息出来，实际上从第三次金正恩来访中国你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一直强调把中朝关系要向正常的国家关系那个方面转变。那么以前前面两次金正恩来访都是秘密访问，他回国之后才报道消息的，但是第三次来访呢我们是先发布消息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按照正常的关系交往，我们先发布消息然后再出访，不会搞一次新的习近平秘密访问朝鲜这样的一个外交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中国政府的声明，而不要去随意的加以猜测和推测。
好，谢谢蔡教授。那么陈飞博士，我想问你啊，就是说关于习近平，就关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来往，以及呢刚才蔡教授说到如果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朝鲜，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有坊间的这个评论呢是说呢其实呢通过这样一些这个互动呢，是想把朝鲜也带上和中国这个相同的，让它成为这个和中国一样的这个改革的同路人。您认为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
我想曾经或者是现在也有部分吧，是有他的这个意图的。中国一直是在想把北朝鲜带向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基本政策方针，也就是说经济上学中国，要向其他外界，其实主要是向中国还有其他的包括南韩这些开放。他认为这样的话，就是整个的朝鲜就基本上从大的国策上和中国也差不多了，而且比中国也比较好协调整个他对朝鲜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同，就是说尤其是从去年刚才复旦教授他也讲了，过去在去年2017年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当时中国是严格的逐渐的，但是越来越严格的执行联合国的对朝鲜制裁的决议，这个引起了朝鲜非常大的不满，他认为中国加入了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压迫等等等等，所以说是当时是甚至口头上甚至在官方媒体上都对中国开骂。后来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一系列进程，最后到了就是北朝鲜和美国总统都见了面了以后， 这个情况本来和前一段时间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包括这个和美国的经济制裁，对北朝鲜经济制裁和强和南北韩美韩的军演施加极大的压力。当时北朝鲜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开始松动，所以有了谈判，也开始表示对国际社会，因为他中国对他的制裁对他来说是特别恼火，因为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的贸易额占了90%，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谈判当然这中间中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之后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观察，他认为自从中美之间就是中国美国和朝鲜之间建立了这个会谈之后，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包括这个会前中国和朝鲜在大连的会面和以后的一系列的，因为当时大连会面以后马上朝鲜的调子就变得非常强硬，差点就把这个会谈泡汤了。后来是美国采取了我不谈了，然后朝鲜再过来要求还是要举行朝美会谈，这样才谈成了。所以这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使得川普总统从去年4月份对中国习近平比较友好的关系，越来越对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强硬。他认为在中国在这一步步，尤其是在后来会谈之后，中国发挥的作用一步步的，我们看到川普对习近平的态度是一步一步的在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向着比较的不好的，认为对方是没有承诺，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达到美国当时和川普和习近平之间达成的愿望，这样的方向努力的。所以很显然的，和这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以及中国希望北韩这个事情在这个贸易中间要吃占某种地位，使得美国不至于用更大的力量来对付中国，有相当大的关系。我说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的。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蔡教授希望补充吗？
我个人呢，实际上对这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呢，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没有太多的道理的。比如说，刚才很多人，特别西方的媒体认为中国在打这个朝鲜牌，我个人觉得这跟中国的逻辑是一样的。中国一直认为这个朝核问题得不到解决，朝鲜半岛之所以不得安宁，就是美国一直打这个朝鲜牌、朝核牌，它需要朝鲜半岛保持一种适度的紧张，来推行从原来的亚太再平衡政策，重返亚太政策。构建包围中国跟俄罗斯、俄制中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个局势，把他的优势军力向这个地方部署，加强韩美同盟，加强韩日同盟，推动韩美日三国军事同盟等等，这都是以朝核问题作为借口、作为理由来推动的。就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说美国在中国在这个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立场呢，这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关于朝鲜无核化的立场比美国要强硬得多，美国的立场实际上只要是不伤害到我美国本土，只要不把这个核武就扩散到所谓的恐怖主义国家手里就可以了，保留在半岛地区的混乱状态对他是有利的。但中国认为中国跟朝鲜很近，朝鲜一旦真的用核，韩国、日本包括台湾都想试图更近，这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在这个无核化历程上跟韩国的立场很相像，就是坚决的无核化、去核化。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就是一直说认为不是中国在打这个朝鲜牌，而是一直是美国利用这个朝核问题呢作为一张牌，来做一个它的全球战略、东北亚战略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抓手来安排。这特别是我们像现在讲的，不是说因为中国支持朝鲜特朗普总统才对这个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而是在开始从去年开始，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报告就把中国跟俄罗斯留为一个战略竞争者，现在进一步的新的军事预算通过之后，把中国跟俄罗斯列为战略对手，已经把中国跟俄罗斯看作一个对手来看待，就他根本就不想在中国的周边，包括在朝鲜半岛、在台湾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这个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战略上面跟美国的一种冲突是导致目前这种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原因。中国一直说我们不会打这个朝核牌，因为中国对这个核问题非常敏感，而美国呢一直试图再把这个朝核问题的影响控制在朝鲜半岛之内，就可以牵制中国、牵制朝鲜，就可以部署杀伤系统、建立亚太反核体系等等。就这对美国来讲是有利的，所以我们认为一直认为就是说 美国是在美国在打这个超核牌，而不是在中国，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好的，谢谢谢谢蔡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朋友发出的这个评论啊，我们非常的这个多，我们来挑选一些。第一位呢是 Edwin Chen， 他说呢，不作死就不会死，中共在美朝问题上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可以说美中问题不解决，美朝问题也不会解决。我建议川普总统重启美韩军演，把军演作为军事施压的支点。好的，接下来一位呢是李忠本，他说呢，自由世界的人是很难想象独裁者的思维的，独裁者心中只有他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给他指出一条光明路他也是难以接受的，不撞南墙就不会回头。接下来一位是Jeremy 柯宾，他说呢，北韩本质上还是一个共产主义集权国家，所以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呢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北韩必须继续跟中共来进行勾兑，继续研发核武器。接下来一位是这个吴金刚，他说呢，川普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只要中共在背后的话呢，朝鲜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解决全球的专制集权政权的关键在于要解决中共，解决中共的关键一定要解决习近平，解决习近平一定要解决习近平的钱袋子。接下来是才疏学浅，他说中共有的就是小人作风，无计不用其极，希望川普贸易战一打到底。对于一个毫无人权的霸权国家而言，再来一手金融制裁呢才是上策。接下来一位是三叠记，他说呢，川普想自己在任期前打残中共，这是最善的做法了，没有中共朝鲜解放还会远了，还会远吗？他说呢，接下来一位是温森朱，他说呢，川普对自己的谈判能力太自信了，中兴公司放了一马也白放了，中共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根本不理解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统治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接下来一位玉玺，他说川普是个聪明人，要谈就要确定谈会有结果，如果没有目标而谈的话呢，只能是消磨自己的意志。现在中美贸易战，只要有脑子都会同意，中共会打朝鲜牌。接下来一位是熊辉，他说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力，美国根本没有必要借助中国来达成去核化，非常好，这个双方的意见都有，我们等一会儿再来分享其他的这个评论。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这个陈贵德博士啊，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呢说要在现在贸易问，在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问题上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然后才去解决美国跟朝鲜之间的问题，那么您怎么解读他的这个说法？
我想这是川普总统自从去年和中国开始建立了一些交流的关系以后逐步达成的他的一个决定。大家知道看得非常清楚，当就是去年四月份，当时他和习近平在美国见面的时候还说了很多好话，当然后来也说了很多，但后来的有些好话有点反讽了，但总的来说呢，开始他还是对中国政府寄予某种期望的，希望在朝核问题上帮忙，希望在其他问题上包括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能够解决这问题等等。但是这一路走过来，走了将近一年多了以后，他发现中国才是真正的关键，就是朝核问题过去他过于集中的在把金正恩当成一个，金正恩是很聪明，他很会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维护自己政权的利益，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中国在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后来发现越来越成为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如果没有解决中国政府的问题，那么朝核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所以他现在是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首先要贸易的问题要首先解决好，中国之间的贸易利差的问题也好，中国关于它贸易结构的它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也好，如果这样不公平的贸易继续下去的话，中国越来越做大，它的整个的对周边的世界的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是相当的，在美国看来是相当负面的，所以说必须抓住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来解决。至于朝鲜的问题，他认为，我想美国政府基本上认为是整个解决了中国问题之后的一个副产品，将来解决起来是不会太困难的。但是如果中国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平衡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恐怕这些问题都谈不上解决，永远会有各种各样的岔子出现。你刚刚把这个事情按平了，马上又会出现那个事情。它总的来说，基本的问题的根源所在还是在北京。
嗯哼，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蔡教授，我想问你啊，就是关于这个美中朝韩这个之间的这个多角关系呢，我们也必须要看看这个韩国在其中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事实上呢，有分析有观察说呢，韩国现在呢，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他是越来越想自己出头，那么不愿意和美国这个并肩作战了。那么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种观察应该说是不无道理吧。那么实际上从这个整个今年年初到现在，这个南北半岛南北关系的缓和，包括那个美国跟朝鲜之间的互动，这都是通过韩国方面来达成或者穿针引线推动达成的。所以韩国一直宣称自己是驾驶者，他是司机，朝鲜半岛的这个发展方向往哪去呢，是由他来掌控的。对这点我想大家看到朝鲜是非常不满意的。朝鲜一直认为今年的这个形势的发展主要是由朝鲜方面自己推动的，他主动向释放了跟南方会谈的那个诚意，这个意愿，通过奥运会派出特使等等促成了这样一个会谈，然后通过这个文在寅向美国传递这个竞争的亲笔信来提出了这样的会谈，而不是说韩国促成的。那么韩国之所以这么说，就是韩国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在半岛事务中间呢，他实际上一直处于很想发挥引导作用或者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在这个半岛南北竞争过程中间啊，他们一直认为他们的经济比他们更发达，他的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里面呢比朝鲜强大的多，所以在以后半岛的时候发展过程中间呢，他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特别是应该由他来主导实行这个半岛的统一等等，解决这个所谓的朝鲜半岛问题，所以他一直是希望发挥一种更大的一种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呢，实际上受制于很多的方面，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后来发现当美朝关系就是达成协议之后，就是说如果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韩国想做任何的举动做任何努力实际上都是徒劳的，就是他没法对这个形势的发展呢产生基本的那种推动作用，所以实际上就是朝韩国在这个整个半岛局势的发展中间他所能起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呢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他一直在努力想主宰自己的一种命运，想在这个斗争里面呢取得一种主要的主导的角色一种地位，包括那个竞争跟那个特朗普在新加坡会谈的时候，文在寅总统多次表示只要他们愿意，他愿意赶到新加坡参加有两方会谈跟三方会谈，由他们主导发布共同接受这个动战宣言等等，他一直试图怎么说呢，由他们来控制甚至推动整个事态的发展，那实际上可以看到朝鲜也不会接受他们的这样的主张，美国也不会，包括中国他们想把由美国韩国就是跟朝鲜三方来宣布这个动战宣言，试图把中国排除之外，那这实际上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当初停战协定签字只有三方签字的是中国朝鲜跟美国，韩国都没有签字，就由他来出面主导推动这个中东宣言，这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就我觉得这是朝韩国本身他对自身的力量过高估计，或者说他自身想发挥独立作用的一种愿望，更多的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种他们这样的实际的能力来主导这个局势发展。主持人，
好的，谢谢那个蔡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美国和朝鲜呢，在6月12号会面之后呢，对最近这段时间双方的这进展都不满意，那么这个朝鲜呢是希望美国能够给予这个永久性的和平协议，但是美国没有做到，那美国呢与此同时他希望朝鲜做到什么东西，那么还有呢金正恩如果获得永久和平协议这样一个他希望的这个结果呢，他能不能守信用，他可信吗？
我觉得朝鲜最重要的看重的就是它的安全保证，就是维护这个国家，我不讲什么具有很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包括写的评论的，就是说它维持金家的政权啊，独裁政权等等，对朝鲜这个独立国家来讲，他想维护国家的安全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现在朝鲜半岛从二战结束之后只有一个停战协定，从理论上来讲美国跟日本跟朝鲜都没有外交关系，还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战争状态，就他们一直希望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代替这个停战协定，并且在这个和平条约签订之后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机制来保障他的这个安全，由国际社会而不是单单由美国一个国家来保证，实际上朝鲜是不信任美国单独对他做的承诺的，因为他们看到美国太多的在国际场合签署了很多协议，要撕毁就撕毁，要推翻就推翻，也没有什么他不信任这个美国的心意，所以他 讲的是永久性的和平机制呢，一定是多方的，而不是说仅仅是由美国出面担保它的这个安全，必须有中国、俄罗斯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国，甚至欧盟其他的多边组织来保证它的这种安全，他认为是可信的。只有在它的安全问题得到真正解决之后，他才有可能放弃他的这个，完全放弃他的核武器，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实朝鲜一直讲这个是一个过程，要分步走，但是美国就是认为呢，就这个必须一揽子解决，必须一下子彻底实行这个无核化，而且必须在签订这个永久性和平机制、签订和平条约之前就先要实行无核化。那么这种实际上是作为路径随先随后啊，这种在过去的六方会谈里面就一直争论，美国就说你先结束你的武装，放下武器，然后我再保证你的安全。这一点对朝鲜来讲，没有哪个国家会首先放下自己的武器，然后听任对方的对手来保证自身安全的，就他们一直想要相向而行，就这点非常重要。朝鲜做了很多的实质性的努力想表示他的诚意，但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朝鲜他一直说我们现在炸毁核试验场、拆毁导弹试验基地，包括送回这个美军遗骸，都是实质性行动，但是美国承诺的这种签订永久性的和平机制、签订和平条约呢，只是一个口头承诺，根本没有实际行动，而且这个条约是可以撕毁的，不是实质性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朝鲜的安全关系也好，或者他的其实的理由来好也讲来好呢，我觉得是应该得到尊重，或者得到那个尊重的，应该也是相向而行。这也是中国一直推动的，就是说要同步走，大家你做这一步让步，我做这一步，而不是单方面要求单方面的对方做出全面的让步，这种是不现实的，也不是谈判的一种那种方式，不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式。
好，谢谢蔡教授。那么总而言之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就是根源呢是双方缺乏这个互信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博士，那么事实上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评论，就是说呢，川普从刚才蔡教授也提到，就是好像是蔡教授还是陈博士忘了啊，就是说川普呢答应去会见这个金正恩本身就是一个让步，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川普他奉行的仍然是一种这个拥抱朝鲜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以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呢，现在这样的这个川普的拥抱朝鲜的政策呢，他会继续的走下去呢，还是会改变？那么美国很多分析说呢，川普也不大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这个他的思维和做法，您的看法？
我想现在还没有到说是完全就放弃六月十二号会谈结果的地步，但是美国在观察，在等待，在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也希望能够这个六月十二号的成果还是能够保持下去，这也是川普本身的一个政绩之一嘛。他当时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这个事情虽然是对朝鲜的让步，但是使得这个地区的形势一下子缓和了，起码缓和了一步下来嘛，所以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这个事情他还是心存一点希望，但是据各方面的观察家看来，其实就在当时谈判的时候，已经各方面的说要想北朝鲜放弃核武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办不到的。这是说是我们看有核国家自从这个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以来，持有核的国家最后放弃核武器的寥寥无几，几乎没有，就是除非是其他的外力用战争来把它驱回来的，都没有。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就是说金正恩当时他也面临着重大的困难，就是说第一个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他国内是国贫民穷，另外那个外界的这个压力，包括美韩军演的压力，他当时的判断，他过去他只认为他们反正不敢打，打的话就是会是怎么样，就是但是他当时判断，因为他对川普这个人还摸不透，和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摸不透，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动作，所以说他确实存有一点担心，就是说这一次恐怕因为各方面的观察家都注意到，根据当时的美国的各方面的动作，如果朝鲜再进一步的搞核试验，搞这个，再挑战了很多底线以后，恐怕最后真的会有军事后果。所以他当时他能够也同意要放弃原则，同意所谓的最后的非核化。和这些巨大，主要是美国和韩国的军演和那个经济资产起最重要的作用。至于韩国中间，当然刚才复旦教授说韩国不起了什么作用，韩国在中间起的作用当然没有刚才说的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压力这么大， 但是韩国的中间川真引线它也起了它自己想要作用，因为文在寅他作为一个比较所谓主张阳光政策的比较左翼一点的总统，他希望他这个成效能够达成一些成效，因此他现在对美国的有些做法也有点不满意，有些时候就没有事先通知他，有些时候美国对他要到和要到北韩去访问也颇有微词，总之他要好像争取自己一个民族主导者民族英雄的这样一个形象也存在，但是呢最终当然这个大的格局摆在这里，他最终还是要依靠美国的，不管是他的经济上还是特别是在军事压力上，对和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对中国的问题上，所以说最终我想这个大格局美国起的作用才是最决定性的。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很快的分享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啊。第一位呢是 FanCD， 他说呢美朝之间不可能有互信，这不是一次美朝峰会就能解决的，这是死结，朝鲜无论如何不会主动的契合。接下来位是白眼 Contempt一，他说呢美朝中是一个汉堡关系，朝鲜夹在中间左右逢源，两边要挟，实际上中美也都很难办，都想把朝鲜当成筹码，必须要打破僵局，吃小亏才能沾上大便宜。接下来一位是王健，他说从本质上看中国的生产力是既存在那里的，不可能被挤出世界贸易，除非美国人想回到石器时代，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就导致早点都没有人卖，快递也没有人送等等。接下来一位是李昂张，他说共产党国家无论是中还是朝做的任何承诺只要没有兑现就不能相信，民主国家的承诺背后有国会和正义感的民众，领导人没有诚信就得下台了。接下来一位是 Bob Cho， 他说呢没有和平协议不可能有和平，特朗普对不屈不服的朝鲜没有办法，金正恩只是不屈服的朝鲜人中的一个，总统文在寅也是其中的一个。接下来一位是莫不文，他说呢朝鲜问题的症结根源在中共，如果没有中共在朝鲜背后出主意的话，朝鲜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发展核武器。接下来一位是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习近平刚上任时顺风顺水，一直瞧不上金正恩，从贸易战之初习近平就想利用金正恩，如今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所以中共的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接下来位是 Westley， 他说呢中共把美国对他的善意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现在美国觉得你不仅没有改变还变本加厉，现在美国人不想再当傻子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上海的这个蔡教授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被取消的蓬佩奥国务卿对朝鲜的这个访问，那么事实上他原本去的目的呢是要和朝鲜一起来协商一些具体的这个步骤，我想问您就说呢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个美国呢可以现在就开始协商具体的步骤呢？
这个是美国人对自己的实力和有过于自信的结果。实际上蓬佩奥几次去访问朝鲜的时候呢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些步骤，包括他前面两次去三次去的时候都提出了那个永久 PVID， 就是永久性的，包括提出要把为了永久性的去除朝鲜的核能力和导弹研制能力，要把朝鲜国内从事这个核导技术开发的科研人员包括他们的家属数万名要移居到美国，移居到国外由美国控制起来，这样的情况都提出来，就美国认为他这一点是美国对自己的那个判断呢，我觉得是和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刚才那个陈博士讲的，就美国一直宣称朝鲜之所以愿意谈判，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制裁和强大的军事演习施加的压力起了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金正恩宣称他拥有了他们的核武建设也取得了成功，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更多的底气，他不再害怕跟美国进行谈判，主动采取了外交行动，打破了这样一个僵局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认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美国一单方面的要求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那种具体行动，要去朝鲜去做的话呢，我觉得是很难以实现的。现在他们发现朝鲜跟他们想的那个就完全不在一个逻辑点上面，所以他们发现这种条件朝鲜是根本不会接受的，所以这样呢就是判断了，我觉得是对形势或者对朝鲜的一些心态是研判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十分的正确或者把握的不是特别准确，导致他们提出的协议呢跟朝鲜的相差非常非常的远，也就导致现在双方都不满意的结果。主持人
好，谢谢您。那么陈博士我想问您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原先的这个打算是不是这个操之过急，是不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像这个蔡教授所说的那样，那么美国现在是不是明白了自己这个原来的逻辑呢并不是很符合这个现实？
我想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 当年就是今年最危机的时候，但是就是在6.12谈判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最危机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就是认为金正恩马上就，美国也有一个判断，当时说金正恩马上就要研制成功，就是隔不了多久，几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就要研制成功，可以打到美国海岸的包括核弹头的这样武器，这个对全世界的安全都是威胁，对美国的安全当然是威胁，所以必须把它这个压制住，这是当时对形势的判断。但是经过了后来的这一系列的，就是说刚才加大了军事压力，加大了贸易制裁，包括后来谈判了以后，美朝谈判以后，实际上各方面对朝鲜的真正的实力已经比过去清楚了，这个现在的形势和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吹的那些牛，说我们要把你们淹没在核武器的火海中，那是纯粹吹牛，他现在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几个月之后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态度比较缓和，比较平淡，可以要把中国的问题先解决了以后再解决这个。
好的，好的，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蔡健教授和陈奎斗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墨达成贸易协议，中国是否压力山大。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